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约伯记，我们来到了约伯记的第31章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约伯仍然是自己辩护，他细数自己的困苦和悲惨，可是他仍然没有偏离神，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，没有让自己陷在罪中。可是约伯并没有安静下来，在神的面前省察，他仍然是一方面为自己辩曲，诉说自己的无辜和清白，同时又指责和审判那些犯罪的人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约伯记第31章4节到第6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神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吗？我若与虚谎同行，脚若追随诡诈，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度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。这时候约伯以自己的正直夸口，可是不久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，因为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清楚地看见自己，而不再那样夸口了。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31章第7节到11节的经文。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，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，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事，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。约伯说，如果他有什么样的不忠不义，就让他的妻子给人骗去好了。约伯立言他并没有像别人所指责他的那样犯罪，约伯所说的是真实的，他真是一个好人，可是他却看不见在自以为好的背后是他的骄傲在作祟，而骄傲的人在神的面前是要不得的。约伯的朋友用说话攻击他，以致他要竭力的为自己辩护，他要诉说自己的好处，但是他却不知不觉的落在骄傲自义的光景中。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基督徒若陷在骄傲的网罗中， 那就是最可怕的。骄傲能够使教会变得冷淡，信徒与信徒之间疏离，个人瞧不起别人。因此让我们放下自我的骄傲，学习以神的标准去判断事物，判断自己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31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。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，神兴起我怎样行呢？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？约伯有很多的故宫，而他对于故宫的待遇和态度也是挺好的，这是十分难得的事。在约伯来说，绝对没有劳资纠纷的问题，因为约伯肯连续他的故宫关心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31章的16节到22节的经文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，孤儿没有与我同吃，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，好像父子一样，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，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，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，为我祝福，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，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背从羊氏骨折断。约伯又肯帮助穷人，他对于照顾穷人这一方面十分的尽力和周到，他也怜悯孤儿，为他们设想。约伯正在述说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善事，而约伯所讲的也是他实际上做到的，是别人可以看见和证实的。只是约伯在述说的时候却是掉在骄傲的网罗中，这是他最大的问题，因为自以为义就以神为不义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31章29节跟30节的经文。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，见他遭灾便高兴，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。约伯说他并不以仇敌遭报为他的欢喜，虽然他们是不好，可是约伯仍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。好，接着我们看33节到36节的经文。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，将罪孽藏在怀中，因惧怕大众，又因宗族藐视我，使我惊恐，以致闭口无言，度门不出，唯愿有一位肯听我。看啊，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，愿全能者回答我，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，我必戴在肩上，又绑在头上为冠冕。约伯说他没有在暗中做过什么事，他希望他的仇敌能够写下他们对他的观感和看法，这样他好把他们的话好像项链一般的戴在颈项上面，让人都看得见。他会走到街上去向人们显示他的仇敌对他的评语，而这一些的评语必定是赞美的话。你看约伯是多么的自大，他这样的说法实在是言过其实。约伯论到他生平的一切事，然而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骄傲。约伯在自己眼中是公义的，是无懈可击的，然而他在神的面前并不能因此而有益。跟着的第32章到37章是以利户的发言，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几个人站着辩论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发言，而彼此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论点。当约伯讲完上面长篇大论的话之后， 听众之一的以利户就接着发言，直到神中断他们的说话为止。在这期间，忽然兴起了旋风，终止了以利户的讲话。周围的人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旋风而避开了，独有约伯仍然留在旋风之中。然后神就亲自面对面的跟约伯相遇，约伯的三个朋友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于是约伯得以松一口气，他情愿单独的见神。可是我们不要以为约伯是变赢了，约伯并没有胜利。当约伯讲完上面的话之后，居然有一个年轻人接着发言，他是一个十分有智慧的人。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，就不再回答他。约伯看自己所行所做的完全正确，而这也是事实，因此他的三个朋友一时之间也无言以对，不能够再给约伯什么答案。他们的论点显然的不能够使约伯折服。以利法凭着自己的经验说法，比勒达则注重律法，而所法的论点是在于人的权柄。可是他们三个人都无法给约伯解决的办法。不错，他们是道出了很多真理，很多伟大而令人佩服的智慧之言，可惜这一切全对于约伯的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不能够解决约伯的问题。直到最后，约伯仍然坚持他自己是公义的，约伯仍然给自己100分，甚至于在敌人的面前他同样的是完全的。本来辩论是很有意思的，当双方的观点不同的时候，而有适当的辩论是能够帮助彼此的意见达成共识。然而如果双方各持己见，不肯投降，不肯放下自己的错谬的时候，辩论只会引起更大的分歧，更无法收拾的局面。约伯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当他思想他自己的朋友所给他的意见的时候，他不但不能接受，还提出更激烈的抗议。然而他的三个朋友同时也是刚硬的，他们已经认定了自己的观点就不肯改变，所以彼此的争执也无法平息，也没有结果。约伯的朋友到此为止不得不放弃，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答案，而约伯的问题根本也是没有答案的，只有神才能够亲自回答约伯的问题，对付他的自义。最后神也是打破沉默跟约伯说话。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再提不出什么答案的时候，神的工作就开始了。然而当三个朋友都住口的时候，却来了以利户，他有话要说。他虽然没有答案给约伯，可是他却不甘沉默。不过就在他说话之后，神便出现了。根据创世纪第22章第21节的记载，以利户是布斯人，就是阿拉伯族的人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接下去读约伯记第32章第2节。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，因约伯自以为义，不以神为义。以利户为什么发言呢？他是因为发怒。为什么以利户要发怒呢？他的发怒有两个原因。一是因为约伯用很多说话证明自己有义，另外呢是他在自义的同时暗示了神的不义。 约伯虽然没有明说神的不义，但是他在述说自己的义行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你错了，你犯了最大的错误。约伯的话令以利户产生极大的愤怒，也迫使他要发言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32章的第三节，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，认以约伯为有罪。以利户除了向约伯发怒之外，他也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，因为他们指不出约伯问题的症结，他们只是定约伯有罪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这也引起了以利户的愤怒。接着我们看32章第四节，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，就等候他们，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，这是当时的规矩，不像今天这个情况。当时的人很注重长幼之分，因为以利户是年轻人，所以他不能够抢在比他年长的人之前发言，他要忍耐的等候，直到他们住了口，他才可以发言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五节，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，就怒气发作。以利户一直在等待，他本以为他们比他年长，照理应该比他有智慧，正如年轻人在年长者的面前说话总是有点不自然的一样，因为恐怕自己会说错了话。然而人的智慧跟他的年龄不一定有绝对关系的，有些人很年轻，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很成熟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32章第六节跟第七节，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，我年轻，你们年迈，因此我退让，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。我说，年老的当先说话，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。请留意他下面的这一句话，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但在人里面有灵，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。以利户当然不像今天信徒那样的明白圣灵，旧约时代的信徒是没有圣灵居住在里面的，然而以利户却察觉到有些人的表现是特别与众不同的，这是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。比方说出埃及记第31章第2节到第3节就记载比撒列被神的灵充满，所以他得着了智慧和技巧去建造会幕。因此虽然旧约时代神的灵不普遍地住在人里面，但是有个别的人是仍然可以得到神的灵的充满的。大卫在诗篇第51篇第11节祷告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这就暗示着圣灵会住在旧约的信徒身上，但也可以离开。旧约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居住在人的里面，然而以利户知道只有全能的神能够将其真正的智慧赐给人，那就是说他晓得智慧的来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接着我们读32章的第9节，尊贵的不都有智慧，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。全能者的灵使人得到聪明，只有神自己的话语能够提供约伯所需要的答案。以利户的话为神后来所给的答案铺了路，虽然以利户也没有答案，但是他知道其他的友人也同样是没有答案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32章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，因此我说， 你们要听我言，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。你们查究所要说的话，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，侧耳听你们的辩论，留心听你们。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，驳倒他的话。这些当然是绝对真实的。我们再看第十三节，你们切不可说，我们寻得智慧，神能胜他，人却不能。以利户本以为约伯的朋友是应该可以给予答案的，可是他们不能，所以以利户感到十分的烦恼，而他又看见约伯极力的为自己辩护，这也使到以利户无甚烦恼。不错，约伯是受了创伤，他站在撒旦面前备受攻击，他的朋友前后以三个回合的话语来攻击他，这使约伯受到了极大的创伤。这创伤是来自人的，他们要迫使约伯承认自己有罪。大卫在诗篇第51篇第17节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大卫明白到在神面前忧伤是十分重要的。约伯虽然是受了伤，可是他仍然没有在神的面前降服，神仍然没有真正的对付他。只有神能够对付人的自义、骄傲和自大。当神的光光照人内心的时候，人就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不洁。人的说话是没有力量的，即使人能够指出人的错处来，但也不能使人折服。唯有神才能够使人完全的降服下来。当神使人忧伤痛苦之后，神会为人包扎、缠裹、医治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、骄傲、冷漠，在神面前要悔改，这才是神所要求的。然而我们人的软弱往往是容易骄傲而难以悔改的。以利户还希望约伯的三个朋友能够继续辩论。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32章16节跟17节的经文。我岂因他们不说话，站住不再回答，仍旧等候呢？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，陈说我的意见。这里给我们一点的线索，叫我们看见以利户可能是约伯记的作者，因为他是用我字来讲述他的意见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18节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，我里面的灵激动我。以利户说他自己十分激动，有很多的话要说，然而神的灵阻止他。箴言书第15章第1节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，因为言语的影响力极其大。许多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个原则而错用我们的言语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还要继续查考约伯记，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赞美你，在你圣经的真道当中告诉我们当怎样用我们的言语。我们要说话柔和，我们要从您那里得到智慧的言语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帮助人，解答人的问题。什么时候我们说不合适的话语，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不但不能够安慰人、帮助人、造就人， 反而使人受伤，反而使人怒气发作，反而使你的名受到羞辱。主啊，我们多少时候都在言语上面有过失，求主饶恕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今后操练怎么样从您那里得到智慧的言语、温柔的态度、合适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回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